是比所罗巴伯这一代更靠近弥赛亚的来，更靠近人类的救主诞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有见证的第二代？见证的第二代不是为了建造圣殿，第一代已经把圣殿重建好了。但是问题，等到虽然神的见证恢复了，但是神的旨意，他不只是建造圣殿，而且要美化圣殿，这就是修饰圣殿所代表的。所以当你再读以斯拉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发现以斯拉他最少有两个使命。第一个使命是修饰圣耶路撒冷耶和华殿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和新约来比较的话，我想很清楚的，我们都知道说，今天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神说根据以弗所书，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今天当神的儿女四分五裂，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，我们要问，我们要不要回到神的去，不要不要回到耶路撒冷？那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？回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够看见那个荣耀的教会。你当我们看见在巴比伦的时候，你看不见的，只有回到耶路撒冷，你看见在原来的根基上，现在呢，你看见说圣殿重建了，这里有神的同在。那不只有神的同在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如果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，这什么意思？一点都不错。就说旧约来讲，有一个物质的圣殿，主耶稣进第一次诞生的时候进到这个圣殿，但是不错。第二次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地上也有个物质的圣殿，他也可以进去的。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更重要的事，现在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上的工作，他已经得着了一般属天的子民。所以这一般属天的子民，那个圣殿所代表的就是他的教会。所以如果神要隔出一个荣耀的教会，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不光是让我们回到神永远的旨意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叫他的见证，叫他的见证能够得到重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教会建造是教会存在那里，但是荣耀的教会就证明是这个圣殿被美化了。所以用新约的话来讲，教会不光是要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神永远的旨意，更重要的，教会更应当成熟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一面是回耶路撒冷，但另一面还要美化。这里有神的同在，但是神所要做的不止这么多，神要兴起更年轻的一代，因为当主回来以前，他所要得着的乃是荣耀的教会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在教会里面不只有第一代，也有第二代。第一代回到耶路撒冷，答应神的呼召，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神的见证，在这里有神的同在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不是终结，这不是结束，这不是结尾。因为在主回来以前，他说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，那很清楚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很自然的在教会里面就兴起一般的人，像什么呢？像以斯拉这一代的人。那以斯拉还有一个特点，那是你读到尼西米就很清楚了。那个特点是什么？你读到尼西米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借着以斯拉恢复了神的话，他站在许多人面前宣读主的话。所以你如果读尼西米的话，里面有这么一段的记载。当这个以斯拉当众来念神的话，神的律法书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你看见尼西米和尼斯拉还要安慰他们，叫他们不要悲哀哭泣。为什么？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他们都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以斯拉回来的时候，现在呢，他把神的话打开了，现在神的话在他们中间有分量。所以你看见，本来他们有杂混的情形，本来有很多不正常的情形，但是如只要神的话在他们心中有地位，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你看见，现在他们就分别出来了。本来你看见说这个民族，等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有的娶了外邦的女子，但问题在这里，弥赛亚还没有来。 如果弥赛亚来的话，他必须是在犹大，必须是犹大支派，必须是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那么我要问，如果他们砸昏了，他们没有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，那我请问他，你怎么叫这个人是弥赛亚？所以你知道说，现在他们回来了，你看见第一美化圣殿，第二呢恢复神的话，那也恢复神的话在他百姓中间的地位。所以一面呢，这些话不光感动他们哭了，而且能够在他们身上产生力量。他们本来舍不得的，现在舍得了；他们本来分不开的，现在分开了。现在呢，他们能够变成一般单纯的子民，最后基督就能够降生在国里。然后你就能说，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。如果他们砸昏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真的主耶稣降生，他们已经混杂了，那么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，不做律法是说理的解决问题。但如果神的话在人的里面没有地位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所以呢，等到他们哭的时候，他们就对他们说，今日是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所以他们就大大的快乐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两卷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以斯拉他有一个特点，他明白神的话。所以一面呢他美化圣殿，另外一方面呢他把神的话恢复了，恢复神话在百姓中间优越的地位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了生命的道，那这个生命的道会叫我们哭，这个生命道也能叫我们起来遵行神的主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，当你读到以斯拉后面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不错，在以斯在这个这些回到耶路，回到这个什么，回到哪里，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，他们不是完全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你发现他们有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他们不单纯。我们今天侍奉主最难的就是不单纯，主的同在是根据我们单纯不单纯。所以我们说神要为以色列，为什么要以色列独居的民呢？就是要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。他们怎么能够单纯呢？你看最后他们能够纯洁，最后能够分别为圣，那都是什么？都是以斯拉，神用他，用一面是美化圣殿，一面呢是恢复神的话。那么当然以斯拉是最有资格恢复神的话，因为你知道他是最大的文士，他不光是给了我们神的话，而且是给我们一套完整的话，从创世纪一直到马太福音，你把这些话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一片一气呵成的。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他能够彼此解释这些话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当神今天恢复他话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现在神做恢复的工作？因为神要兴起你以斯拉来，他不只把话给我们，而且把完整的话，神全面的启示给他。现在只剩下新约，等到新约再完成以后，那我们更容易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到了以斯拉那个时候，凡是关乎神的旨意的，是因为是以斯拉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，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启示什么，乃是个完整的启示。所以这个就是以斯拉记里面所告诉我们。那么到了尼希米就不同，尼希米你看比以斯拉稍微年轻一点，比较晚一点到耶路撒冷。那么那个时候你记得吗？他根本是在苏珊城，他和以斯帖呢是同样一个城。他本来是做酒政，但是呢，他后来听说一些消息，结果他非常忧愁，因为他听说呢，这个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火烧，所以他心中就非常的焦急。最后呢，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。那请记得，都是第二代回来的，以斯拉是第二代，尼希米也是第二代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尼希米回来，他主要的任务是什么？是恢复修复城墙，因为城墙破了。所以他第一个晚上他就巡游整个的城墙，他暗中先看到底是怎么破坏的。然后第二天呢，他就号召 大家一起来做工，一起来修补那个整个城墙。所以然后你看第三段就把城墙分了一段一段，然后呢他们就起来修那个城墙。到了第四章的时候，你看见仇敌不甘心，他们说我结果呢他们不甘心，他们一定要参与，结果呢他们一定不让他们参与。那么然后你看见最后呢，他们是一半做工一半拿枪的，他们要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，你看仇敌从来不甘心，怎么样都不敢搬，都不敢罢休的。但是最后你看见百般，你读到第六章，你看见他们真是百般要拦阻这个工作，但到了第六章的时候，你看见最后这个工作完成。所以尼西米的特点是什么？尼西米的特点不是重建圣殿，圣殿已经有了，现在是重建城墙。城墙建好了，耶路撒冷城就建立起来了。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等到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，不光城被烧毁了，不光圣殿被烧毁了，城墙里城被烧毁了，而且明明说所有的城墙都被拆毁了。你怎么知道这是耶路撒冷？因为它有城墙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坚强。你只要看见那个华丽的城墙，你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华丽的都市，这是一个耶路撒冷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说神的同在在中间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耶路撒冷城是代表见证，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以斯拉种的是圣殿，这个尼西米种的是圣城。以斯拉种的是神的同在，尼西米所种的乃是神的见证。以斯拉注意的是里面的，尼西米所注意的是外面的。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能够经历他的同在，我们在外面自然就能够彰显他的见证。所以你记得吗？等到这些都完成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，很自然的他们就回到什么，就不光回到耶路撒冷，而在废墟里面，你看不只把圣殿也建立起来，而且也把圣城他的见证也建立起来。所以这就是整本的尼西米记。那不要忘记，你光有城墙没有内容不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到了第七章，你看见神的话就起了作用，是神的话把圣城跟圣殿连在一起，把神的同在和神的见证连在一起。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很清楚。然后呢，你读到第八章的第八章跟第九章，你就看见说以斯拉呢就在那里宣读神的话，然后呢他们都飞，那然后呢他们感动的哭了。不止这样，你再读下去，你看见他们能够认罪，你看看他们是怎么认罪的，你仔细看看他们是怎么认罪的。那不止认罪，那么神的话，然后他们也向神许愿，所以这就是一直就到了第十章了，他们还牵起名来，然后他们愿意遵守神自己的话。所以这就证明说，等到神的话真的在他们里面生根立基的时候，那虽然呢他们曾经有一度是不纯洁的，结果呢他们就能够起来做分别的工作。所以你再读下去的话，很明显的他们的难处就是不单纯，结果呢一看神就能够把他们变成单纯的民族。那目的什么？目的就是为说弥赛亚能够带进来。所以大概弟兄姊妹，你读到这个，你读什么？你读到这个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，它主要的思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。那么当然里面细的需要大家自己去读，不过主要的点我想我已经把它点出来了。那么今天晚我们还没有讲完，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堂，从七点到九点，然后最后呢我们就要结束整个的历史书。好，我们低头就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，谢谢你，你实在对我们说话。现在我们休息，请你把安息赏给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叫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再听一次，但愿你不肯放过我们，让我们能明白你自己，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。
阿们。